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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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24页。24页这个是针对一个问说，为什么在同样很多同居净土的这个国土当中，为什么偏执这个极乐理由在哪里？那我们谈到是24页的第六行就是就举这个为什么在很多同居有同居的秽土也有净土，那为什么在这里面，在很多的国土当中会特别举极乐？那我们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一个观念我想这个观念我们从根源上来探讨，那或许就比较能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极乐净土。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理由的话，光持一个极乐净土就会产生一种类似比较具有怎么样比较完全的一个宗教的一种信仰，纯粹就是信仰。那尤其是有些在修净土的人他特别想要去把用极乐净土去比其他的净土，把其他净土比成不够究竟，甚至佛跟佛当中还有比哪个佛更圆满的，这个纯粹是一种纯粹在信仰上个人凡夫在他起高低的那但如果你不这么分，那为什么又要独独彰显西方净土？那显然还是有它的因缘差别所以说当我不断在诸经论里面倒归在这个西方净土的时候，务必要彰显它的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必须要顺于佛法的根本理由，必须要顺于佛法的根本理由，否则的话这种信仰里面有点像我们回归到上帝身边，我们回到这个天国其他都不要去，就是到天国，就这种信仰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出来了。所以前面有谈到，其实所有的在为什么特别彰显西方净土，那无非也是从缘起的角度来的。如果不从缘起的角度来讲，独彰显这个西方净土的那种具有自信意义的独特价值，那这个价值就会产生的佛法自己本身会产生矛盾，就是一切法本来没有它自信的存在，但你现在如果认为这个东西有它自信存在，所以它高过谁的，而不是应你从缘起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说法其实本身会自己自打嘴巴。怎么讲呢？佛法的究竟从哪个地方来的？当我们不断在谈佛法有了义不了义，是不是有究不究竟，那这不是它本质法有高低，而所谓究不究竟了不了义，正因为你更能了解这个实相义，从实相义才分高低。而实相是什么？空相，是不是诸法空相是这个道理所以它是一个在这个道理上很多一般人一般凡夫不容易在这里找到原理的。我们往往是在现实当中硬要把它分之，的确有高低，但佛法有没有高低？有。而这个高低却是因为没有高低而论高低，你必须要更究竟以相应实相才说之为了义，才说之为究竟，而不是说持有一法论高低的高低。当你认为持有法高低， 其实已经低，就不叫高。为什么？因为它背离的这个佛法的核心原理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讲说佛之为佛，正是他体证这一份圆觉啊。这个圆觉经里面，他究竟，因为圆觉经是讲是就佛国了上来论的，这个他圆觉是什么？众生本质也圆觉，因为就众生原来成佛。那就从这个道理来讲说，那整个圆满在哪里？这个圆满并没有增减的。好，所以在谈净土的殊胜优劣，其实是就缘起边来谈，而是印基边来谈。就法理上来，里面有没有高低？其实没有，没有那个本质高低，没有本质的高低。好，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现在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为什么在很多同居净土当中，为什么特显西方净土啊？就前面有举的很多理由，那现在变成讲说，接着要谈就，此则观音世智啊，徒养家民，彼则以二上人亲为圣友啊。就是我们在娑婆这个地方啊，娑婆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去徒养家民，只能说观音世智啊，菩萨作为我们所皈依的一个所仰望的一个对象，但在净土不是，他是亲为圣友现前啊。那接着，此则群魔外道扰乱正修，彼则佛化一同魔外绝迹，此则媚色啊妖淫以迷惑行者，彼则正报清净，实无女人。此则恶兽痴魅，交善邪身，彼则水鸟树林，咸宜妙法。好，那这个是从果报方面来看，说，哎，一个是娑婆，一个是净土，有这样的差别。那为什么你要去？因为他有这样的殊胜，怎样的殊胜？一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好。那再过来是有外魔扰乱，那边则没有，那边有佛的清净感化，所以那边没有魔之困扰啊。那现在还有很多这种种种物欲啊，种种色欲啊，来迷惑行者啊，彼则正报清净，实无女人。那其实我们现在包括说后面还有恶兽痴魅啊，那种种这种干扰，那边是一切清净啊。这我想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那理由在哪里？就像假如我们也同样可以问一个理由啊，上帝，如果你创造一切，那你说如果能创造一切，你就把我们带到那里就好了，是啊，净土那么好，哦，活的功德那么大，那就是一开始就让到每个众生到净土去就好了，那何苦还要我们求个生呢？这里面的意义在哪里？好像我们有人想说，是不是佛一定要设个栅栏，然后再做个资格审核，那看佛菩萨高不高兴？好吧，那你就进来吧。我看你还是蛮虔诚的，可以啦，进来好了啊，特别通融你啊，这里很殊胜。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因从哪里来？这些的殊胜从哪里来？其实本质上就从你自己来的。这个后头他会谈到这个原理。那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因为所以说在说法当中它有印记的不一样，印记不一样，在不能了解甚深的修行原理的众生，他必须跟他讲有这样的一个世界，生出善法欲，当他生这个善法欲往这边修的时候，那这一份的因缘殊胜从哪里来？就从他修来，从他修来，到最后会有这些。为什么有诸上善人，会有诸大菩萨成为你的眷属？你感应来的。如果不是你感应来的，非得是由佛菩萨高不高兴，那佛菩萨的慈悲是有界限的，不是，是必须要因果相应的。我一直在强调佛菩萨对众生的慈悲是百分之百，从没有保留，所以你也不用去怀疑，你也不用去考虑佛菩萨会不会怎么样，也需要我们怎么样去采取他，他才怎么样， 啊、哦、才能利益我们，这个倒不用去考虑。但是你如何打开你的心扉，让这个果能进来，这是就是你的问题。因为那个百分之百等在那里的，但你如何去成就，这问题就讲说，那我也愿意成就啊，我们每个人现在学佛是不是都愿意，道理愿意啊，但实际上未必啊。我们现在很愿意赶快能感应三宝的加持，感应三宝的、来摄受我们赶快往生净土。如果从简单道理上大家都愿意，其实这个本质上大家都愿意，但这是你我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愿意往生净土，你这个愿意往生净土其实还是不是隐藏的众生在善恶好坏的贪心之内，有没有？有。净土那么好，你看这就那么好，是不是有这种染污杂染，有没有这种心？有啊。刚开始要不要这样，后头我也会提到。但我们这一份心，我要讲说，即使在净土建立这个法门的时候，是不是也顺应众生喜欢抉择好坏之心？有。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在追求佛法的时候，境界其实隐藏的很多善恶之心、好坏之心，其实是凡夫心。但假如法门不恰当，也顺着法门不恰当，你很容易接受佛法修行，你可以，但其实这个法门的升起次第并没有在你不断在刚开始以贪心，我们是因为贪嗔的心夹杂在这个修行心里面带着你，但因为法门的施设善巧，可以在过程当中逐步的去掉你的贪嗔痴。假如这个法门本身的施设善巧不究竟，你在追求这个佛法的感应的过程当中，你的贪嗔痴却形成下一个障碍，却形成下一个障碍。那我想讲，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净土，但我们却没有顺着佛法的指示的修行，每个人都想净土，这个心其实跟世俗心并没有差别很大。那所以说他想去的心并没有说我想去但我不想修，就出现这种问题的。我想到净土但我不想修净土因，所以他这时候想要到净土的心其实是夹杂的什么世间好恶之心，是要从来可爱净不可爱净里面去抉择。净土其实有没有顺这个分别心？有。但信净土在顺这个心的时候，升起你广大的善法欲，这里面有凡夫的分别心，有。但他在接着你产生善法欲的时候，他告诉你哪些方法，在这个方法过程当中，把你夹杂的这份不清净的凡夫心也慢慢给挡住掉。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说，我想去是不是真能去，想去就依教奉行，就必须要依着这个法门的修持，慢慢在过程当中，因为它是接引，它是个善巧，如果个智慧更高的因缘具足的，他直下就修般若教了。那可是如果不行的话呢，他显然还必须要，我们之前讲的就是显然还必须要有一套他做得来下得了手的方法。好，我现在先给你这个分别，那我们这样慢慢把你接引过来，在接引过来的过程当中逐步的清净。那我刚才其实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想在修行上解脱，都当我在跟你讲说修行的解脱功德成佛的功德的时候，大家能不能升起这种心？很多人很容易，但为什么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很多人容易退失？虽有这个欲，但没有那一份更清楚了解达到这个果德的因在哪里，所以只纯粹站着自己的那种，所以很多人修行要入佛门很快，但 当他开始要为修行付出代价的时候啊，这时候就开始掉下来了，噔噔噔噔掉到最后，到最后能真正走到终点的不多了。比如说我们在修行当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何降除贪嗔痴， 一想到降伏贪嗔痴多舒服，但正面对贪嗔痴的时候，那就算了吧，啊，那就出现，你没办法真正达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讲说，我们在实践佛法里面，它本身真的要很多善巧，要很多善巧，因为你实际上你所认为你想做的，你这一个本质，我刚才讲的，就是你这一份本质的心，你所建立起来，其实夹杂了很多，其实是跟你要修行是冲突的，你会听懂？就是说，我现在要往生，其实是还带着不让你往生的烦恼，而这个却现在是却又需要这个念头来帮助你发往生愿，但这个愿往往又可能是你往生的障碍，很难哦。就像小孩子，你要让小孩子学习，有时候还要先以预勾圈，还要预教预热嘞。你还真的必须要，所以这里面的很多道理，它隐藏了这一份内涵在。好，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一般人在从这里看，就我们很多人的修行的发心，其实还是存在在比较低的，而这个低里面讲，已经种下了得度因缘，但还不成熟。所以得度因缘看起来好像一个什么，就所谓得度因缘是有善法的那一份清净本质在，但其实周边都还夹杂着众多善巧。所谓善巧是什么？世间法。所以一个简单的清净因缘，却被众多的烦恼世俗的轮回因缘给裹住，所以它还不能成熟。但有没有清净因缘在里面？有，得度因缘。是好，从这里我们来看，就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对初学来讲，有没有必要要彰显这一份清净的殊胜因缘？有，不然它生不来。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真的这样。所以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西方净土的存在的真实性，就像我们现在处在娑婆的真实性一样。就像我们处在这里，肚子饿是真的，吃饱是真的，在极乐世界感受这种种殊胜功德，有这样的因这样的果也是真的。那你说真的是不是有一种法体上的真实？不是，一切真实就是待缘成就的。现在我们的欲界的烦恼是待缘成就的，这项世间的真实感待缘成就的。为什么觉得很真实？因为你有这样的烦恼，说它很真实。当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你感受极乐世界的那一份，看几分真实，就随你的智慧体会不同，所以会有九品莲花，会不一样。好，那我们要看啊，那以这样的因缘说这样的殊胜，其实其他净土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殊胜？很多净土还是有，净土很多类，净土有多少类？就像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有多少类，我们人有多少类，你看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个人都不同类。昨天我们跑到去看那个什么那个进农场啊，那不是想说有一些牛啊，还是说要喂它还要20块的草啦、啊、我是没有去特别喂的，我只看别人喂啊，那牛很可怜的样子，很看起来比那个眼神透露出来那个很乖巧的样子啊，你看那个牛透露出那个很乖巧的样子，哇，好可怜，有草就这样吃吃吃。其实我看到的是什么？它是什么宝啊？它是什么宝？怎么会是现在必须要这样的情况？啊，刚好也不是有我们刚才谈的说，即便是牛，也有不同牛。有些牛必须要是耕种的很辛苦，有的牛就这样坐在那里一直吃、啊、让人家挤奶，他一辈子还算是高贵牛，他没有那么辛苦，他就是好好吃、好好把身体养健康，人家挤奶他就这样啊。有些牛水牛必须要扛得很辛苦，就像我们是人，每个人还是有种种差别。所以净土有多少类，因缘不一样，无限净土，同一净土里面各个众生受用不同，何况各个心念 各个佛的术士，佛的功德毕竟圆满，但佛的术士因缘所生种种差别的愿跟行，会有现出种种的不同差异的净土相处，所以净土很多的。但为什么希望净土特别对我们那个我们这一途的众生因缘？所以这个因缘，所以我们要讲哪个？正因为这里苦，所以需要有一个乐。那以我们能感受分别的来建立我们往生那里的好药之心。所以啊，这里面其实还是就娑婆世界众生的因缘而建立的啊。好，我们接着看啊，二土较量，近缘啊，近缘迥别，而乐邦之盛，其数无穷，未暇悉举也。其近盛者，可以摄众生取近之情；其缘盛者，可以助生者修行之力。虽同居境内甚多，唯其乐修啊，唯极乐啊，修行缘聚，故偏之也。啊，就是说，哎，其实有很多因缘，可是，在我们来讲说，一个是近，一个缘，啊，是吧？可以送，可以这个其近盛，可以摄众生取近之情啊。啊，因为他这个殊胜的境啊，可以让什么？让众生产生取境之情。第一个，让你生这个情。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教理学的很多，学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某一类众生，因为他理解比较浅，简单来讲，就像一般动物，动物它不需要道理，它只要有好处。有的吃他就去，但开始理性的人，你跟我讲，我因为我现在有的吃了，但有的吃我有其他的选择，光要我，你只是满足我简单的吃，就要我完全投入，不可能，还要再道理，还要道理。好，那现在我跟你光跟你讲说净土多殊胜，有的人能接受，因为他的思考很单纯，只要这么好的地方我就能去。那有的人，你跟我讲这个希望净土，我还不能接受，我要更进一步了解。我所要的不是光在极乐净土受用这个气世间的殊胜，我还要了解他为什么可以让我悟无生能解脱，这时候他也能往生。好，那因为他有这样的殊胜，令众生能生欢喜，所以相应于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这个净土的因缘很容易让我们升起往生的意愿，所以这就是一个殊胜。在缘，因为它有助生因缘啊，助生者修行之因缘，因为它有弥陀的愿力，它有诸大善人，所以这样的愿力啊，从这里面来讲它的殊胜。其实这里面还比较大的因缘是娑婆众生的跟他的关系，这个因缘的存在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所有经教里面，尤其是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留下的诸经教当中，哪一个净土谈得多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那里得到助缘的机会也相对多。像我们现在在修很多其他的净土，其实各种净土法门基本上我们之前也谈过，还是以西方净土的因缘还是殊胜。我们不要谈教理，从经典，从演述，从以世间的因缘上，你看，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得法因缘不大一样，但就一般众生来讲，因为这个法门普遍，那加上我们的根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变成走到哪里，我们要碰到跟我们同样修净土法门的人是不是比较多？多，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谈这个净土法门，讲述净土法门是不是多？多。所以你得到启发的机会是不是比较多？是比较多。那其他净土比较难，那为什么？本身从世尊说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极乐净土的讲述就衍生过其他净土啊。那这是一个接引上的一个善巧。好，我们再看了，接着啊，问曰：十方如来皆可亲近，今独推弥陀者何也？啊，一样的解，就十方如来皆可亲近哦，你为什么只有独推弥陀？好，答曰： 独推弥陀其故有三，一者誓愿深重，二说婆有缘，三化道有关也。由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要独推 弥陀？愿众者经营弥陀往昔因中常发种种广大誓愿，其例曰：我若我成佛以来，其有众生愿生我国，或闻我名，修诸善本，称我名号，乃至十念，若不生者，誓不取正觉；既生我国，若有退转，不决定成佛者，誓不取正觉。故华严超曰：弥陀愿众，偏皆娑婆众生也。好，这就是，其实这里面讲说，如果我们要讲说，那只有弥陀这样吗？其他佛是不是也同样有这样的愿？因为如果就是只有阿弥陀佛的悲愿众呢，那其他的如来是悲愿没有阿弥陀佛的圆满。其实这个到最后都圆满，但如果大悟最后圆满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现象。我们现在有的人，这是之前我刚开始学佛产生的一个问题啊。我认为三世诸佛同一个法身，所以佛火道同，那就是佛火都无差别，这破缘起。就算佛火道同，同一个法身，佛的世界各有不同，各有不同。为什么？因为九眼劫无量修来，三大二生七劫修来的因缘不同。好，就是我们同样，我刚才讲的，就同样一个大方向本质一样，但每个人的各个因缘缘起不同啊。所以说缘起不同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常讲的那个水啊，水的本质一样，但浪不同，冰块的样子不同，不一样的因不同的因缘，虽本质一样，但皆因机却不同。那救佛的法身是一样，但佛的殊胜因缘不同。那不同的时候，因为曾经起这样的因缘，在这一方的接引上善巧就会不一样。就像说我们处在娑婆，我们要得度的因缘跟其他度道的众生不一样。就像六道里面各个所处六道众生接引的善巧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娑婆世界的众生是不是也不一样？可是我们就知道佛心佛众生无差别哦。但无差别，你看光讲众生就各个不同，光讲六道众生每个人得度因缘不同。可是你明明讲说众生体性皆一啊，是一的，一的一归一，还是不一样。好，我们都知道法本身无差别，但法应缘所展现出来是不同的。那不但在众生边如此，连在佛那一边也如此。所以因此就以佛术士所发的愿展现于世间世俗地的缘起差别的时候，因为佛这一份，因为我们因为是处在秽土，所以我们会有一种习惯想生净土，就是我们想要离开污秽处到清净处，这是娑婆众生的本身特性。而那个能接引众生到净土，以这个为他的愿的核心的时候，阿弥陀佛。所以他讲说誓愿深重，其实就愿就成就广大的悲心诸佛一样，但令众生能以国土往生国土，以利益众生的这样缘起的现出差别，弥陀为特身。在他术士里面，在很多佛的修行当中，以成就净土接引众生的这个愿，刚好是阿弥陀在术他还乎地的时候，他菩萨因地的时候，他以这个为重。而这个刚好也配合了娑婆的什么娑婆的苦，娑婆苦的众生自然会有一个心情叫离苦，要离苦处，要往乐处去，所以这个因缘成熟，这个因缘成熟。 好，那这个就是因为他在诸佛当中以弥陀他以成就净土接引众生的这个愿啊，刚好呼应的什么娑婆的这个因缘啊，他以这样的发心为他的接引善巧，所以这个因缘跟娑婆特别有缘。 因此也就是因此佛在讲述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也刚好讲完一教经，一教经讲到最后其实这个顺便谈我觉得像假如有机会大家多好好研读一教经，因为这是佛最后的告诫嘛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把一教经当作功课。这个一教经里面也谈到这个时候到了两种，活了几年弘化，该度的要度的能度的已度去，其他就重得度因缘。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说我还没呢，我也想让你度，你怎么可以先溜呢像我们来讲，我们都觉得我们生在活前活后，我们的业障那么重我不敢说你就久住世间了常住世间，至少也等我。你说已度的已去，那我呢？我说不定那时候也在。那还有很多人闻佛，因为在讲一教经的时候，有的人已经能证，有的人是了解四谛但未证，那时候就还存在了。因为一教经有讲，有的人已经证，有的人证的时候见到佛往入涅槃，不会哀伤，其他都会哀伤。那当初佛说你们有对四谛道理你们不懂不懂的话赶快问我为你们决定不要以后要后悔大家都懂，大家都懂。可是佛即便大家懂，还是会说，还是重说四谛还是把四谛的价值再讲，以便鼓励大家去信受四谛。可见那时候还是有些人会得度。那这里面来讲，这种得度不得度是因缘在哪里？其实主要还是决定在众生之变。那佛既然示现在娑婆，会应娑婆量，而这个量不是单从一个因缘考虑佛要住世多久。佛即使要住世长久，他没问题。但问题他为什么决定在娑婆，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住那个因缘？阿难，佛往生以后。佛往生以后，阿难有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讲过，阿难有一次喝那个牛奶喝牛奶，他就很哀伤。怎么哀伤？他说佛在的时候连河里的水都比现在的奶好喝，河水比牛奶，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出来就比较 到去吃那个什么什么牛奶，他说比牛奶都 还香还要喝。他说财国才不在，众生的业报竟然在短短几年就变化很多。像我们也是有得志的慢慢离开这个世间，开始就要变坏了众生要改变这个世间必须要是依以道德当你化解世间的正向的善人有德之人慢慢不能彰显的时候，你就看吧，业报要来了，会是这样。因为每个人他处在一个是个别的别业世间，还有一个共业世间。当他处在共业世间的时候，这个有德人他不该受那个法的时候，在共业这一边有德人在，他不会受影响。但有德人一离开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过来，就会过来。所以你看，当有德人，因为他处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共业当中，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不殊圣相。但他一离开，在短短几年，连那个奶都比水还难喝。所以这是众生的业报。活在这里就是说，我有讲说，即便我久住，亦没有利益的。那我们的想法是，没有，你再有你再一定会有好处。活不会比你。佛的慈悲不会比你差，佛的智慧不会比你差，他认为在不一定有利益的。所以这个华经才会讲说，我其实不入涅槃，我是为了度化众生方示现涅槃的，是众生的因缘。好，那佛要示现涅槃的时候，他总是必须要让这一个眼前跟世尊的缘淡的众生 只有后来不能亲近活生的，而但还有闻法机会的，他必须要让建立其他的法门，让他有修学的机会。这时候佛就为他说净土法门是必须要在众因缘当中调和出一条众生还能得度的因缘，那我们还有这种因缘福报，所以闻的是净土法门。但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到最后只有从什么，从种种的苦难当中，一次的责难，一直磨难，一直磨，一直在六道轮回，当然必须要从这里去磨出一个个人的得度因缘出来，很负面的方式。那像我们来讲还有这么一个机会，好，还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其实以我们来讲，我们像我有的人讲说为什么特别交代，我发觉很多道理只要你站在你是一个已通达而且你道理很清楚的广观因缘的话，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个，你可能病因缘，你可能种种因缘，你必须要舍这个世间，但即便舍这个世间的时候，你会不会尽量可能为还留着的呢建立，比如说写下遗嘱啊，或是事先把像我们有一个居士，他想退休好要念佛了啊，他现在就是想尽办法让接班的人啊，其他因缘啊，他说这个接班的人的程度没有他好啊，但也不可能短时间让他提升到这里，所以他怎么讲，想尽办法的为他做铺排啊，该打好的该市场先建立，然后等他退下来，他退下来就必须要放下，他还知道他不一定跟得上，但想尽办法先把他打点了。你看我就先打点了，让未来众生在更生气直接闻法受益的因缘越缺的时候，还有一个因称念佛而得以往生的法门。那走到哪里终究连这个法门都会衰，都会没，到最后也会没，但总是能度多少度多少，以说佛的因缘而来说的。所以你看他这里有华严钞里面讲说，弥陀愿众边偏接说佛众生，其实这也是因缘而来的。有缘者，我佛释迦现在世时，还在世间的时候，众生闻佛所教，归向弥陀，故以多疑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说到弥陀，有关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经教很多啊，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很多人了。观佛灭后，末世众生无论生俗男女、贵贱贫富，稍闻佛教者无不信向，未闻佛教者亦会称名。纵是顽于暴恶无信之徒，或遭恶难为险之处，或发赞叹怨嗟之声，不解信口，便叫阿弥陀佛。跟西方世界讲 My God， 我们叫阿弥陀佛，不管他有信没信，他反正是阿弥陀佛。那西方是 My God， 就是我的天哪，那就是这样，我的神哪，他有没有实质性倒不一定，我的印象很深刻。这个是因缘是这样。这不解信口便叫阿弥陀佛。至于儿童女子戏弄之际，聚沙团泥涂墙画壁，变作弥陀佛像，甚至于学行未闻、学语未成者，自然能唱阿弥陀佛。此皆不劝而发，不教而能，非有缘而合。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其实他们为什么这样？因为从于说佛的因缘，加上说佛的因缘，加上佛所说教典的因缘，那因为本质有这种众多因缘，所以很多人弘教阿弥陀佛，表现出来是阿弥陀佛，所以连一些耳熟能详随便否碰到的佛教形象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你会觉得说他起轻慢心他可能戏笑，有没有过失？有。但后来他在文法上的第一个入手处是在哪里？阿弥陀佛。假如他后来悔改， 这个是哈，我现在在这么一个几年的教学当中啊，当然我重点是在神教育，所以有时候一直很重视把一些有些比较模糊的，甚至有些观念，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观念隐藏的跟世俗法是很像的，而且这种带着很多宗教信仰性质很浓厚的，但教义有慢慢偏颇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就我们能感觉到观察到了，尽可能把这个教理言书跟佛法核心道理相应出啊，给显出来。那这样显出来的时候，以至于这个佛法的根本精神还不会堕落。好，我们这样讲，我们就算讲再讲再讲，能听懂的不多，其实真的不多。后来发觉我就像以前的讲个课啊，我如果很正式讲，那就是学火稍微多一点，有些观念基础已经有的，他就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他甚至有的已经在教学的人，他会掌握到说这个道理，他一直迷惑，一直不是很清楚的，他得到开解，所以他很珍惜。但有些人就是听不大懂，听不大懂。那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一大家来听的是这样，所以我就放开来啊。本来是准备，我最近也有一次，我就要去上课嘛哈。啊，他们本来当初是跟我讲说，因为现在很多的夏令营、冬令营啊，都不像我们早期我们那时候要学佛的时候，其实都是蛮严肃的，不是严肃的。我没有像这样说法那么花俏的，那么方便善巧的，就是说就说啊，你要打瞌睡就打瞌睡。可是那时候打瞌睡也不多，就是他很单调，可是大家奇怪那种法味很浓啊，就是这样傻傻的这样听，好像就觉得很舒胜。像现在如果这样讲，大概就睡着了，所有有睡眠障碍的都好了。哎，他一听，哎呦，我本来睡不着的都睡着了，哎。但是以前不像，现在就必须要这样。他转话就跟我讲，就是说我们这次的那个希望我们那个佛法的里面的精神要多一点，那一种有现在很多夏令营有在讲说啊，如何谈 EQ 啊，如何谈什么，就比较把佛法精神应用到世间法，比较方便大家听得别人那么孤单调的了啊，就要谈，就一谈，后来一问说啊，原来有的还问说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谁的功夫大。我说这个如果还要问这个时候，我这个讲我本来要讲甚深般若啦，那我看说的，我一上来我就关门了，我说啊，不，我就另外讲。那另外讲当然就看一眼就讲，那在一个地方我在讲，这样讲大家听哦，好舒服啊，很欢喜。可是其实和我当初的要直接说的就跟他有点距离，但往往叫好叫座的都是这个，他们喜欢流传的也是这个。那要谈深的要听要等就睡着了啊，听不懂啊，就等的。那除非有的人说你不来不行啊，像有些道场既然你要参加这个研讨会他就参加了，一次不行，两次不行，然后一直忍耐，因为已经能讲要来，不来不行了啊，就这个熬久了就可以了啦，那个跑也跑不掉的，到最后才会有开花结果啊。有的发觉不行啊，就没来啊，没来以后他老是不懂就不懂。所以其实到最后我们也很清楚，其实不要把法看高低，适当的应众生的因缘，该把它讲浅就浅，该深则深。当然应于某时候你所看到的时代因缘，你想要往那边去促成，因为这个佛教有某方面的在这一方面比较缺，你可以往这边。但你本质上有没有一定要取高和果或怎么样，不是。因为其实上现实众生能，你以为你懂，你以为你到这种程度觉得这个应该理所当然懂，不是，其实很难懂。真正能掌握到佛法，从自己内心知道要领的，其实真的很少，包括在佛门里面，真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修行 即便我们现在是念佛，念佛还有一个对象，不过这是上巧。那有时候我们在修，不管是修四念处啦，修什么东西啊，其实很多的修法里面，是不是真正知道生死根源？而四念处乃至修缘起法、修安波法、修其他法，它跟它的直接对峙关系是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绝大多数人不清楚的，以我所了解，他们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方法修，但不是直接后起的那个根源在对峙的，其实是分开的。所以它会产生什么情形？有修戒的人，心外在戒清净，但内心并没有真正清净。怎么讲？我最近也都要体会到什么叫戒清净。这个戒清净不是说我现在好，我很重视说这一个经文这个戒相跟我讲这个不要犯，这个不要犯，这个是一种。但这个问题它的核心走到哪里，它如何相互贪嗔痴？我认为戒就是我本来有烦恼心会去违犯，经过我不断的调整，那份违犯心，那个烦恼心被我调伏，戒清净，是这个戒清净。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谈我们自己清不清净，就是说我们有哪些容易犯，但我们有哪些我们已经努力而为，持守戒法，以至于让我的烦恼不会升起，是那一个问自己的东西的这个难。那就是说我外相虽好，但我的造作之心、染污之心并没有调整，其实这是不清净的。因为这个跟宝积经所讲的，要不能从于无我我所这边相应的话，一切就算大小等事皆是破戒。好，定法也是，当我们不断在调论定的时候，定的殊胜心也出来的时候，竟然他对本质的烦恼对峙没有升起的时候，这就玩弄定，他们就作用不大了。但你怎么样去觉得说你的修是有用的？你一定要先了解佛修行的烦恼轮回的根源性，这时候你才有一个标准，说我现在修的有没有相应的，这时候你才能察觉出来我才没用。因为你可能修到最后，你的戒定慧是成就你更多的我所，以戒定慧的修持让你形成更多的自我肯定，这是背离佛法的核心原理的。凡在一切修行让你从中戒五蕴当中、定五蕴当中、慧五蕴当中生执着五蕴的，都是背离佛法的，知道？因为我们本来是要照见五蕴皆空，结果你在持戒五蕴处、在修定五蕴处、在修慧五蕴处，却生持有可得，哼，这都是颠倒。但这一点你要不清楚的，这条路你会把那个戒修得很光亮哦，那很光亮却是一个很沉重、很细腻的染着。所以我们常讲说，在维系细法处啊，软品烦恼你看不到，它是绵绵密密透在你的善法处，你也都在执，你做善法都执，嘿，那你怎么看得到？这除非你的正见很清楚。所以现在其实的确要真正能掌握这个，你真的是你的宿世因缘加上今生因缘能掌握到最核心的教理基础，你才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这个变成了每修一样都能倒在这个地方。念佛也如此，修安波、修四念处、修缘起法、修一切法门都能倒在这个地方，这是你的殊胜福报。但众生来讲，我看大概绝大多数还是中得度因缘，有少分的味道，但多分还是带着凡夫念来的。所以你精勤修学，修学到最后你发觉，如果我们在，所以为什么我说般若能降伏一切魔，这个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般若让你知一切法不可著作。当我在修一切善法尚有一思维肯定，依般若正见就能抉择出不该。不管你即便维系维系再维系，只要我说，我很早就写了一条，一毫不立，一毫不立，就是说你即便小到哪里，不管是有形无形，一切法皆不可立。唯有这个一切处相应般若的修行， 这才走向佛法的根源处了。我知道他都不是。好，那当然能这样谈的人多吗？谈懂的都不多，那听的机会多少，那还有懂的不多，懂的一点还能修的，那更少。所以到最后发觉，你也必须要不舍慈悲，为众生讲一些大家能懂的，你不要轻慢这个简单的法，因为你要为众生众得度因缘，你必须要一切法法皆平等。你虽知一众生因缘是如此，你也不强取一世每次都一样导到这里，你也知道众生不能用你这种意愿想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必须要尊重于他。那因为你尊重于他，你也知道众生依此因缘而得成就未来圆满，你也必须在现前当中为他说方便，你也必须要如此。因为我发觉你要如果硬要强取一个是了义不了义啊，在这里分别啊，到最后啊，即使自己也落入对待，那同时很多度化因缘也会错失掉。好，啊，这里面谈了那这里面啊谈了他，我们看到接着有缘者哈，他这当然在谈到说很多人都能随缘遇到。虽然他现在即便是用轻慢心，甚至用调侃之心来念阿弥陀，假如他有机会想因为种种业报惶恐，突然有机会接触佛教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最容易接受，很快，这就是这个原因。直接下手的是谁？阿弥陀佛。后来转修的可以没问题，但最容易接受的，我们会讲说，现在绝大多数在修学佛法的人，他其实是不是对自己本身的未来有很深的期许？有，这个心是众生最根源的心，你不要不利用这样的心，你不能不尊重众生这个最简单的基本的离苦得乐之心，你不要一下跟他谈不求苦跟乐，千万不要谈，你这样谈的话，佛法会衰掉。你谈得很高，但佛法会衰掉，因为你必须要尊重最简单的众生的这一份根本心，其实就是你接引他的最大的三角。你不会掉入他，但你会尊重跟利用他，这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些迷信，你可以不迷信，你也不要太宗教狂热。但偶尔像现在我们可以用一种很平稳但很真实的心说，来，我们一起来念个阿弥陀佛。那有的人动不动就说，哎呀，这样感觉让人家觉得有种宗教狂热，但反过来其实随缘让众生念个阿弥陀佛，有没有得度因缘？有，不要忽略，他未来会成长，这是理由，这是缘起的理由，他种下来。好，我们看啊，又如《无量寿经》云：“吾说此经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啊，就是我说此经令见无量寿佛哈、哦、及其国土啊，都可以让他求，都可以往生。啊，不要我灭度后互生疑惑，在这里我先深深告诫，应该依此法门哈。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悯特留此经，更祝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又经云：此经灭后，佛法全无，但留阿弥陀佛四字名号，救度众生。其有不信而毁谤者，当堕地狱，俱受众苦。啊，为什么？因为剩下已经不多了。我为什么会觉得说毁谤者会堕地狱？人活，你怎么可以威胁众生呢？不是，因为他真的是这样。我们本来有时候也我个人本身在从事中学佛，我会不大喜欢用这种很权威式的。但后来我们慢慢观察缘起的时候，我们觉得以我们越了解佛法的升起因缘啊，我觉得真的必须要还是要告诫，要告诫， 每个人得度因缘不一样，但现在有说取高和寡，比如说我们把道理讲得很高，但我们要讲到很高的时候，对，没错，你讲的是甚深道理，但问题那一个人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有一次我在佛学院教书，有些同学讲说，因为他们相信阿含经，他说阿含最好了啊，最根本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读那么多经，我们就教阿含经就好了。我就跟他讲，你会跟你爸妈讲阿含吗？你是讲阿弥陀佛还是讲阿含？你看阿含含什么他也不知道，那含来含去的含什么，对不对？你跟我如果跟我们家老菩萨讲般若性空，你都唬你，他你空一道，因为你不是空也嘛，我是般若性空，他不能听这个的，你不跟他讲十二缘起苦集灭道，他也听不懂呀。他也许因为他们就从头就不识字的人，你跟他讲十二缘起，那无明心色明色爱就起啊，也生老死可能听懂了啊。前面那个你就不要跟他讲了，啊，你不要跟他讲般若，他会讲般若，他也不会念出来，连那般若他都念不出来了，因为他不懂。我说你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不会啊，我也会啊。啊，你要跟他讲一个他能修得来啊。好，现在我们把道理讲得很高，但让本来他有接受此因缘，依此因缘见次成就的因缘，你把它遮断掉了以后，你知道你所遮断的是什么意思吗？那罪过很大。所以我不是讲比例嘛，就是说我杀你，我就坏你一命，你让我不能解脱，你坏我多少命，你知道吗？那个冤仇是很恨的哦，知道？我本来可以往生，被你一讲，我不想念佛。后来如果以后我知道，我要恨死你，你让我这么一句话，让我在世间轮回增加好几万、好几劫，都是你那一个一句话。那你除非你不相信，可是我们现在后来了解佛法，我们要了解说，阿弥陀佛一句话有没有用？有啊，怎么会没用？我常讲说，不净观的那个不净相都能让我们解脱，对不对？尸体烂相都可以让我们修解脱。阿弥陀佛，你说阿弥陀佛有没有？我管他有没有，至少那个活自在啊。只要阿弥陀佛那个活字，让你感觉生出一个是一个觉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活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有活的众多功德带在阿弥陀佛的那个活字上，而那个活字就可以让我升起很多善法，而且对某些懦弱众生非常有用。那阿弥陀佛是不是真存在？我当然相信真存在。好吧，那就算不是真存在，因为活死不可得。如果你了解这个，就知道无众生可度，无火可成。阿弥陀佛有没有？观世音菩萨有没有？那都是另外一个道理。说有是有，但真的有是从哪个有？但因为一个阿弥陀佛所代表的活的意义，所能接引出来引申我们走向佛道的这个因缘，从阿含经我们一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就讲了，有没有？有这么从这个法到做入法流水，然后到最后入于涅槃，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有。但你竟然把它，因为你理论学虽高，但没有考虑有一类众生会因此得利益的，你竟然把它切掉。所以几句细论啊，会误人众生。我们要读这读经馆啊，然后讲念佛不好啊，你这样，他说我不理你，我继续念。其实他有没有受你影响？可能有了，可能有了。为什么？人因读这遐馆，一定有你的理由。哎，我们有时候为了面子说，不管你这个是业障重，我们念阿弥陀佛，可是内心有没有受影响？很多人是受影响。但只要稍微有恶心，就很难一心；只要很难一心，就很难往生。有时候就差这么一念，就差这么一念。但偏偏他是不是得因这个因缘来？他必须要先求个安慰， 先为他这修行找个希望处，他的得度因缘是如此，你就必须要顺应他。的确是如此。所以为什么到最后一直流，流到最后就说到最后，让但留阿弥陀佛救度众生，因为可能已经是庸俗到很多人啊，因为也其他佛法也衰败到甚深法义都很难再留存下来，能不能？可能不可能？可能。我是说，我不要讲说我那个，光我们在教学啊，我们就有明显的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要继续深深的教啊，除非要因缘具足，我们的能力现在也不够，再过文法有耐心的也不够。所以有人要我讲这有一个大的论，我说我不讲，为什么？我讲下去到最后一定剩下我一个。我有兴趣讲，我有心讲，但没有人，不一定有人有耐心听完。现在根性是这样的，我们稍微讲深一点就深不起，他抓不到，他的依乐心就退。那我们有时候能不能讲？当然也是要学学佛啊，三请之后再讲。现在因为现在根性啊，三请很容易请，大家很容易请，但三请完了以后他照走，那但也没用，所以现在五六请、七八请，看到多请七，请到最后，结果众生也没有，你还可恶，我还跟你讲，也什么都没有，很多因缘就退了，所以很多因缘不已经不是能讲不讲了。因为没机会了，因为很多东西谈到深，很多人的好妖心就退，哎，不深生不起就退掉了。所以这个在这几天我要讲那个当来辩经啊，当来辩经就讲到这个未来的佛教出现这种问题，喜欢用讲一些杂碎的，那一些更甚深的道理没人要听的，所以天人也离开了。讲这个混在混啊，我王者之经典啊，就是那种管理世间、统摄世间的经典，哇，大家还能跟世间能帮助我们理解世间的流畅在世间的，像比如说如何谈 EQ 的这个，我都也谈过啊，哎，像这一类的大家都很容易的，但要直说经典、直说甚深意的越来越少，因为不卖座，所以不卖座，整个因缘又退，所以天人也。爱哭泣离开，所以一个一年也推推推推推到这个没了。或者意云这些我觉得都很像，好，所以说留下这一点。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弘扬着，有的人是带着他就对经教的信受，但这个信受里面带着一种愚信，深信念佛可以往生，和一个深信念佛往生，和告诉你念佛一句能有种下得度因缘怎么样，其实都可以讲同样的话，你可能也带给对方的这种利益，但其实我们需要就是说，我们今天也同样在推广到大家能随缘念一句佛，但我们之所以推广不是站在一个宗教的感性而已，宗教的感性就是说你可以度很多人，但你本身能不能得佛法真实利益未必，但如果你了解的时候，你很乐意，你很清楚这一句佛号的意义，你不是来自于宗教信仰的虔诚而已，你来自于教理缘起的道理的了解，又我知道一句佛号有多少作用，我只要有因缘，我可以用不让众生起烦恼的方式让他接触到那一句话，种下得度因缘，今生我没办法利益他多少，但我很乐意为他建立未来得度因缘，因为这种因种下去必然会有因缘成熟，哪时候成熟也会我这个这个烦恼重的菩萨能知道的，但我会乐意做。所以啊，到最后如果有人不信而诽谤者，当作第一具受众果，因为本来的众生可以因此得利益的被你遮挡掉啊。故天台云，当知彼佛于此恶事偏有缘耳啊。天台智者大师就这么说，相关者先觉为良辅圣人四居净慧，以折射二门调伏众生，此以慧 以苦以助以多磨恼而折之，有意思，注意这句话，必知所厌，彼以静以乐以言以不退转而摄之啊，必知所心啊，既厌且心则化道心矣。也就是说，其实我说出来这个为什么会讲这个，这个道理其实我也谈过，那不是说我们比较清楚哦，我们好像看得比较深，不是，佛法原理你掌握到你就知道这种性质。娑婆世界的因缘，因此在娑婆世界得度因缘经常是从苦来的，从慧转苦来的，没有苦很难得到，所以我才讲说我们要顺道不要顺心，因为可以顺道顺心，但不能只为顺心而不顺道，至少要顺道。为什么顺心跟娑婆不大，跟娑婆缘不大合？娑婆缘就是以慧以苦以处以多磨恼而折之的，因为他的因缘，他你的感生这个地方，你在这里闻到得到的因缘是从这里去磨出来的，绝对不是一个在一个极安稳处，因为这安稳处在是净土，那就他用两端，一个是用这个负面的来让你入道，一个是由于圣道因缘，所以这两端刚好是一个强烈对比，因此极乐世界跟娑婆会特别有缘，就是这样。好，那不过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每个地方所形成的因缘，其实在娑婆世界里面一般往往能在法上能入的话，还是我们那句话，真的必须要怎么样啊？梅花菩提香的那个啊，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菩提香？要没有真正苦下来，因为这个道的因缘在此，这个娑婆的道的因缘在此，他从苦里面去淬炼，他不是从苦里面去追求乐，他是从苦里面去超越，不是从苦里面去追求那个狭隘的乐哦。一般众生很容易在狭隘的苦去除的时候忍耐去求乐，这个基本上他叫还在轮回，因为乐就是后来的苦。那真正的修行是在这个苦处里面啊超越出来的，怎么看到苦因缘，不是在求乐，是从苦里面超越出来。所以为什么往往有些人在走到什么被众多因缘逼迫到无路可走，才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以我们的众生，只要有很多的抉择空间的话，往往就会产生什么？你会顺你的心。但真正的修道是什么？世间路无路可走，走出世间，这样啊，懂吗？世间路有走，你就会在世间路找出路。世间路到最后发觉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就会全部舍下，结果那才是真正的道业所在，这才是真。因为如果我们带着世间的一分几一些许的肯定的任何修行都是世间嘛，唯有到最后全然舍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道业处啊，那个才是到最后成就的是在那个地方，是。所以很多人一般人其实真的我们讲根性，根性至少这一点要看得很清楚，而且是经常提醒提醒的。你如果说修一修就很殊胜境界的，哎呀，你会产生什么？假如我们现在一修修两下，现在就感应出来了，你会觉得说，我就讲一句话，就最简单了。当我们修行讲到最后说，有修行有好修，好行有保庇，这个就麻烦了嘞，因为你那个保佑就是一种顺境的爱着，你所得的那个保佑的结果，如果以佛法到最后的感应不是在求顺境，是超越。但当你在修行上中已如你的愿，其实那是因为你是世间人天根性才会如此的，或者真正的一个善法，一个真正有福报的，他不是在那种他不会在得到顺境而生爱着，得顺境生爱着对修道人其实是障碍境啊。如果得顺境而不爱着，这才叫福报啊。 本圣境为爱浊，那不清净，那是在世间法上，那是不净。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啊，我们说今天是要不要磨你，磨到什么程度，磨到你能接受，再过去就不能接受，那个范围就卡住了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你有一个身体长个疮啊，要快的话直接割下来就好了，但那很痛啊，好，那就稍微跟你清疮一下，然后慢慢调，调到你能接受了。那有的不行，很怕痛啊，只好慢慢敷，慢慢治疗，慢慢敷啊，那就很久了啊。其实快一点的话就一砍下来就好了，但众生没办法，没办法，治好我们就虽有好处但无法给，因为给了你会起烦恼，就是这样。好，所以在这里面来讲说，一般来讲如何将自己的身心给降服下来，那种对五蕴啊，五蕴的肯定跟守护啊，这个心如何在所有境的磨练当中开始知道怎么去超越出来。我看大概龙天护法天人都会说好久终于跑一个出来，因为都没有人走这一条路，一般人都还是从世间相对里面去逃。那真正能看清这一点，能将一切法给忍受下来，我们讲是无生人嘛，不在于生法，无生法人不在生根法产生执取的时候，这种人很少啊。那顺着他修少，得成就的更少啊。好，那这个是用所愿啊来成就了。再过来净土是以乐以净以乐以言啊，以这个它能延续长久的啊，这个无量的哈，哎，以不退转呐、啊、而设置，所以他知道是用所心。那这个在我们在六行观里面，一个是什么？从观下地的苦出障，观上一地的圣妙出，这就是一种对比。所以修学佛法经常是用对比的，对于烦恼处的苦，五浊恶世的观察，然后再观极乐世界的清净因缘。这个因缘除了果报上眼前看的殊胜之外，从他的因地里面所产生的净土的真正殊胜。有的人是因为他那里没有重苦，他养在这里，但有人更高一层，他是讲说我因为能悟无生，另外一个是我是阿毗跋致一生不住，随佛弟子的所见谅，他在净土里面会找到一个往生的意义在。那比较下品下生的，他会是用世间比较明显的苦乐对立以求生净土。更高一层的人，他就知道生无生，生无生。好，那我们来看了哈，既愿且心，则化道行矣。用这两端，所以这个因缘就能成就啊，接引的作用就可以出来。又我释迦于三圣受道之外，其有度未尽者，度在弥陀，故于诸大圣经叮咛反复称赞劝往者，盖化道之相关也。为什么在三圣受道之外有度未尽者，在这嘱咐给交代到弥陀那边。那这个弥陀当然是应这个机，所以众生可以在啊活不在的下一个活又那么遥远，所以要等到弥勒菩萨来，等他来不如我去，所以就我自己主动利用我此生往生极乐。好，所以用这种叮咛反复啊，反复的提醒啊，那鼓励往生啊。那以是三者，乃独推焉呐 啊，就是才推这个净土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这个，因为从头，因为我们这个净土后问啊，从前面一直谈下来啊，其实从根源的教理谈到现在，是一些比较一些应用上的观念呢。我常出现的一些模糊观念、啊、其实如果前头的道理懂，后推这都不用讲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前头道理讲，但有些枝末的问题，因为道理未纯熟，所以会有类似的疑惑出来，这时候由这个疑惑再来辅助前面的道理。问曰：偏子独推之说，子哉言乎啊，心愿取舍之方，自哉教矣。敢问心愿取舍得无碍正能所之过乎？哎，有道理。就是说偏子独推，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讲说希望净土啊？你讲的道理我也无话说，的确如此。那心愿取舍的道理也的确是经典所说，你也讲对了，的确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什么一心求生。但我要问，那你的心愿取舍难道没有爱憎之心，没有能所之过吗？那有的话，那不是背离佛法？好，这问题就是我们常讲的。很多人讲说我们修行是不求功德的，我说你忘了不求功德怎么修？一定会求功德，求到最后会进一步知道无求。但如果一开始无求，你怎么进步？所以变成似是而非。所以一个佛法的价值如果不被彰显出来，你的精进力根本生不来，精进力根本生不来。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修行即便道理再好，为什么我们生不起这个好药之心？因为你没看到。这几天我们老菩萨跟我讲一个例子，因为他现在80几岁了，那他的老伴啊，那些念佛的莲友啊，陆陆续续都走了，那觉得剩下他们几个而已啊。他说其中有一个很有趣，不知道几岁，年纪也大了，时间到了，说请他们的莲友说你们哪时候来跟我助念，他自己要先安排的，你们哪时候跟我助念啊？大家真的也到了，因为大家反正念佛就来了，结果是那个家人讲说啊，问三米堂啊，还两个两个破起来了，这念佛念到已经是有问题了，啊！不过这些莲友，他们当然有的人还是观望啊，因为既然都是念佛，也不好意思不来嘛，对不对？啊，总是去啊，死得成死不成，另外一回事，没死成也好事 啊，死成也是好事啊，因为他至少是往生成就。哎，真的，他说。大家就念佛，念一念，他起来去上厕所，上厕所出来，坐好，念佛，举身走，自己去上厕所的呢，就这样去上完回来。所以我们老菩萨这么讲，我说你也这样，因为他经常讲说，哎呀，我死呀，想会大家拢，因为今晚大家拢上班的人嘛，都在上班啦。人家请人家请假回来不好了，就是最好是众缘和合哈，卖行心不会赢了。我讲阿念丢了，你就安安心。前后我不是讲了，他连死的时候衣服要穿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连手套，我说也要手套，他说要啊，这样才庄严呢。我说这白手套，我说随便随便，该念珠的往生被啊什么都有了啦。他说哇都好了，他说好了，我说能不能自己穿？要自己穿了、啊。我说你干红边呐，穿无你也死，安尼无啥好穿呢。我说哇，这较难呢。我说你变看嘛，无不穿麻烦呢，还要帮你穿，这有时候很辛苦。你是不是自己穿好？我们就回来助念就好了。我说变看嘛，这好啊。其实这个例子，你看这个消息是没有出来。其实他们这些莲友里面有人就有这种功夫，他们就是能那么自在，你可见他对生死是如何到什么程度，他能洒脱到哪时候来，而且没挂碍，念一念走了。这种例子我先看另外一个例子也知道，衣服穿一穿，自己洗完澡衣服穿一穿走了，那大家把家人的衣服先每个人做一套，所以往生，但多少还有世间情呢、大概吧，不知道，或是他认为说跟他们结个缘吧。好，我跟你讲说还有一个例子，那更妙的那个例子就是，他往生的之前，他跟家人讲不能哭哦， 啊，就往生以后很多人在哭，啊，有一个孩子哭到眼睛出问题，一共个背起来，啊，叫你不要哭，你一直哭。然后他就实际例子啊，他就拿水，他就念一念，然后洒一洒，好了，不能再哭哦，过去了。这次就真的走了。那一个大孩子起来跟他讲了，叫你不要哭，你一直哭。啊，这种情形跟那个慧智大师一样。啊，叫你们修禅三昧，我就留下来；不修，我死了还要哭。他起来骂，你是魔，然后骂完再死。你看。有修的人就是在生死上他们就是有这种能耐，你看，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啊。假如我们周边有这么一里，我说其实只要这里出现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这里的净土法门马上信，你用讲的没用啊，讲的没用，老师这样讲的没用，说因为他产生信心啊，为什么？我有功德做啊，所以说修行，假如在某些修行的功德不谈得很清楚，你根本没有善法欲啊，你没有善法欲，你怎么会精进？你不会精进嘛？讲归讲，无影无影，都念佛了五六十年，还在问说，啊无影无影，我哎呦，你我早点问，你要死了才问这个，那我怎么来得及？要疑惑早一点，因为这里面会不会感应？这不是。我就讲说，所以为什么像我们现在都是比较有这种佛法因缘的人，从一开始把你可能产生的疑惑，从教理基础，因为我们都有邪教的一个基础，从教理基础把你的疑惑全部拉荡掉，让你在念佛的时候是完全能真正一心的。因为这个道理它就是一个佛法会向，我不是之前讲吗？其实它要么离开三法印，他到最后所成就的功德，又离开空无相无远，没有啊，因为他就是三法印。那为什么净土法门是三法印？他就是啊，因为他整个升起的因缘就在这里啊，他只是应机善巧不同而已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念我能为什么能坚持而念，而念的时候我却又能知道内心如何操作啊。这个包括下一段就有讲了，下一段就提到这一个道理啊。所以要不要有一个刚开始的这种区别之心？他大约如不知言也，此非世间之爱憎能所也，此乃十方如来转凡成圣之通法也。通法，当我们现在要讲安波法的时候，有没有心跟愿？有啊。当你修禅定的时候，有没有心跟愿？有啊。愿什么？愿欲界心色界啊，是不是？愿轮回心涅槃啊，这两个意义不成的话，道业是很难成的。可是当你如果我刚才讲，如果只带着这一份善法欲而没有真正的知见的话，这个欲会形成什么？下一个障碍。但如果你有这个善法欲，切那个法的内在的缘起次第是逐步让你清净的时候，这个善法意会越来越清净，到最后会舍什么？舍这个世间的正爱，会舍。好，若非厌舍，何以转凡？若非心取，何以成圣？故自凡夫欲夫圣位啊，想要求这个圣位啊，由圣位以要参与，就是要入这个圣位啊，要求入这个圣位啊。由圣位以至等觉，其间等而上之无非心愿，即乎妙觉，取舍死亡。到了妙觉，这个维系维系的这个东西才能舍掉，否则你没有向上的意义嘛，你一定会有比较啊。这个比较不要用圣者达到最后的这个比较，不是凡夫这种很粗浅的比较。但假如没有比较，修行的意义就没有了。好，那我们现在讲说，我刚才讲说，我们的比较是不是用凡夫心？我们凡夫心就会隐藏的世间的自性见。但佛法的比较是什么？从了不了一切比较。换算它有没有高低？它的高低在于，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啊，它有没有高？高在无高低，低在哪里？低在有高低。高在无高低，低在有高低，你说什么？ 那你如果懂的话就知道，业无高低业高，业有高低业低。那、啊、有没有差别？有啊，有差别，就在这里啊。本无自信处，身有自信想的，从这里越生越想，想到最后就到地狱。从一无自信处越相越相越，叫做我两头开两边，觉得是不是？好，悟先得云，取舍之极与不取舍，无有异也。到最后是怎么样？我之所以取舍，无非是要不取舍。好，我就是以取舍以达到这究竟的无取舍。好，无有异也。况此净土之法，只依化机，而是释迦弥陀之所共立者也。啊，此言就是一种一化机啊，这是世尊跟弥陀所共立的。此指其王，必受其来。倘非厌舍，离此无有；倘非心取，生彼无分。哎，对不对？就是。它是什么？这个法门是说有什么？由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一起建立的，一个负责接引，一个负责说你去，一个负责说你来，对吧？二佛所成就的法门，你们要去啊！阿弥陀佛说你们要来啊！所以建教合作，就成就了，哎，是，所以它还不是一佛教化，是二佛配合的，啊，你说阿弥陀佛世尊说，就像世尊上台演戏，演完了落幕了，那跑到那个幕后跟阿弥陀佛，换你了。阿弥陀佛，哇，你那叫听课背着你啊，我还要加固。那当然，他意思说那个上台演戏，因为就这么演嘛，反正导演就要你进，你就上去嘛，反正下来我再请你吃饭。哎，所以他没事，这个演来演去，因为他，哎，我就应这个因缘要演这80年哈，啊，完了以后就换你了，啊，就这样互相接引啊，其实一个戏完了换另外一个，啊，这样互相接引，啊，所以你看呢，啊，这里面有讲说，由世尊来告诉你要往，由阿弥陀佛来告诉你要来，啊，假如没有这么厌舍，你没有厌舍，你怎么会离开娑婆？因为世尊是在娑婆，所以你没有厌舍，你怎会离开他？你如果没有心取，你怎会生？所以你看净土的，从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净土的修行原理？你必须要对五浊恶世看得很清楚，你才有离此之因缘；你必须要对净土看得很清楚，它的功德，你才有这种生彼的自分啊！哎，既舍此一，又生彼一。借彼甚远，直至成佛。然爱憎能所，功莫大矣。何过之有故啊？就是说，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他才能成就净土。你这一类的善巧接引，有什么过？他功很大。所以我们讲说，在很多修行上，为什么现在人修行很苦闷？偶尔结了这一分功德，再下去就没了。我们很容易给的是一种表面的，所以我们像我们的福报不够，我们没办法去摄受了，因为我们能给的太少了。假如您能给的很多了，好，我们现在先不谈其他的，还到这里修行的业单金100万，哈哈，特倒霉，整个操场都满满的。还不出家的接出家，单金呢100万呢，所有欠债的都来这里了。我告诉你，真的，因为凡是有卡债的都出家。以后要不要出家多久另外一回事，先把卡债还了再说吧，因为这里的单金太优渥了。啊，假如我们这里讲说不但有世俗的福报，还可以让你感应六神通，哇，那就更多人了，对不对？是我们能给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们能给少的，而且我们不容易真把佛法功德给显给众生，所以我们能令众生欢喜太难了。我们真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菩萨修行会一直要广行，为什么要积极的累积众功德？因为唯有你看，以精进感应众功德，以众功德可以修广大行，以广大行又能感应众功德，然后利益众生的面越来越大。像我们现在啊，要不是讲说像我体力就差， 体重又重，那这麻烦了，光你扛自己就扛到完，你的体重你的体力大概就能扛80，光扛你自己就扣掉90几%掉了，剩下能力人太有限了。我们一生光照顾自己的三餐照顾完都已经快累垮了，怎么有多余的时间照顾别人？福德有限啊，福德有限。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了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